今天呢，我們很高興呢，有我們很熟悉的湯仲廉牧師回來跟我們講道。今天的講題就是回顧歷史，對焦上帝，憑信前行，得地為業。將時間交給牧師。
未曾開始前呢，我們一起低頭，我們同心來祈禱。主耶穌，我們今天晚上你的眾兒女聚集在這個聖殿當中來敬拜你。主啊，我們來思想你過去怎樣在我們的教會當中施行你奇妙的拯救，彰顯你自己的榮耀。當我們數算你自己的恩典的時刻，我們心裡面就讚歎，要將你當得的榮耀重讚歸過給你。主，因為你以恩典成為我們年歲的冠冕，在你的路徑上面都滴下之油。今天晚上是我們50周年的堂慶的紀念主日。主，我們求你這個時刻，讓我們每一個人謙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我們求你用你的寶血來潔淨我們，你的靈智由轎冠運行在我這個會場的當中，運行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的深處，讓我們再對焦主你自己。當我們回顧過去你在我們生命當中，在我們個人在教會的救恩歷史的當中的時刻，讓你親自跟我們講話，讓你的話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掌管我們以下的時刻，垂聽我們的祈禱，奉是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這個真的高得滯，怎樣可以？人生得矮呢，是有個困難的問題的。生命記是記載年邁快將離世的摩西，他在約旦河東向新生代的以色列人所講解上帝的話。希伯來文原文聖經摩西五經呢，每一卷都是用希伯來文的第一個字來到命名書名的，因此這本書在希伯來話的名字就叫做話語。因為第一句這樣寫，他說以下所記的是摩西在約旦河東的曠野向以色列人所說的話。英文聖經生命記這個字英文的意思是讀律法易讀，是根據希臘文舊約72譯本77:18這句的聖經的意思譯出來的。這個聖經這樣說，是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律法書為自己抄錄一本，所以叫做生命記。生命記大部分是記載新生代以色列人進入那個應許流奶與蜜之地之前，摩西在摩亞平原對他們所說的一番的話。這番話包括了上帝的戒命、律例和典章。其實這番話在以色列人剛剛出埃及3個月，當這一群以色列抵達到西乃山或者叫做何烈山的時候，上帝已經對這班剛剛出埃及的這一群的以色列人說的話是同樣的一番話。在《生命記》第1:1-5再三重複強調摩西說這些說話。摩西說這些說話很重要，這些話是上帝的戒命，是上帝的律例，是上帝的典章，這些話是摩西照著耶和華所吩咐向以色列人所說的，所以以色列人必須務必要緊守遵行，因為這些說話是很重要的。《生命記》總共記載了摩西3篇的講論。第一篇在《生命記》1:1-4:43，第二篇在《生命記》4:44-28:68，第三篇在《生命記》29:1-33:29。《生命記》的34章是講到有關摩西離世嗰個嘅記載。《生命記》1-4章是摩西對以色列人他們的歷史的回顧和反省，其實可以分做上下 兩個部分的。第一到三章是摩西對以色列人力對以色列的歷史的回顧，第四章是摩西對歷史的反思和反省。在第一章二到三節，聖經這樣說，他說從何烈山經過西爾山到加底斯巴尼亞有十一天的路程，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華藉著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話都曉喻他們。聖經很清楚告訴我們，那個行程只有十一日，但是行了四十年。其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第三個月，他們已經來到西乃山，即是那個叫做何烈山，在出埃及記的十九章第一節有這樣的記載。從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亞其實只要走十一日的路程就可以走完了，但是以色列人整個民族就在這個十一日的路程裡面足足走了整整四十年。生命記第一到第三章是摩西回顧這段歷史，並且他現在就站在約旦河東摩押平原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因為舊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們已經死了在曠野，新的一代他們現在來到約旦河東的摩押平原，摩西向他們再次宣講上帝的說話，在申命記第一章第五節，並且告訴他們為什麼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不能夠進入上帝的安息之所，不能夠進入上帝應許之地。第一到第三章是歷史的回顧。在申命記的第一章第六到第八節，聖經這樣說，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何烈山曉喻我們說，你們在這山上住的日子夠了，要起行轉到亞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這山地的各處，就是阿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帶迦南人的地，並黎巴嫩山，又到幼法拉底大河。如今我將這地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要進去得這地，就是耶和華向你們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為業之地。上帝啱啱吩咐嗰啲上帝吩咐嗰啲啱啱出埃及地嘅以色列人要离开何烈山，要离开西乃山，要按住上帝嘅旨意、上帝嘅吩咐，要去得上帝所应许之地为业，就系嗰个迦南美地。其实呢群以色列嘅子民应当听信、听从上帝嘅说话，放胆嘅前进。去得嗰笪上帝應許之地為業，並且因為咁樣有上帝嘅同行，以致佢哋能夠見到上帝嘅榮耀，佢哋就能夠得著上帝嘅賞賜。其實弟兄姊妹，何烈山係上帝同在之山，有上帝嘅同在幾好啊！唔想離開嘅，搭三座棚喺嗰度就好噶啦。但是上帝往往叫有时候叫我们离开我们的安舒区，那个 comfort zone， 要我们凭信向前，放胆前行，付上代价，跟随上帝完成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不是上帝没了我们不得，没了我们做不成这些事。弟兄姊妹不要这么想，上帝没了任何人他都可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上帝呼召那些人和他一起同工，其实是让那群和上帝同工同行的人去经历上帝的实在信实，经历上帝的大能，以致人和上帝很亲密同工的时候，他就能够更加认识上帝。从前我们是风闻有上帝，现在因为我们和他同工同行的缘故，我亲眼见到上帝，我们见到他的荣耀。弟兄姊妹，在我的侍奉这么多年的当中，我真的看到我所做的不算得什么，没了我都可以做得到，但在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亲身经历上帝 是那位使死人能够复活，使不能成为能的上帝，不是我们，是上帝。在生命记的第一章九到十八节，摩西忆述他做领袖的困难，其实做领袖很困难的。他从第九到第十八节，他讲述他作为一个民族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他的困难之处，所以他承认自己的软弱和限制，他觉得自己独自一人不能够担起这个重任，所以他就按住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立他们成为领袖作长官，来到帮助摩西管理这些百姓。遇到困难，他们才至将他们搞不定的事带到摩西的面前，一同来解决。在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圣经这样记载：我们照住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啊，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们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不要惊惶。以色列人行了十一天的路程，从何烈山到约旦河东的加底斯巴尼亚。摩西鼓励他们凭信上去，按照上帝的应许，凭信得那个应许之地为业。但是百姓却是要等一等，等什么？百姓就提议，我们先等一等，我们去视察，我们去窥探那个地方的情况怎样先。上帝说是好的，不过我们都要去看看是不是。这个的行动反映出他们对上帝没有完全绝对的信服和信靠。结果他们去观察，去证实，确实见到这块地是流奶与蜜的美地，所以他斩了一些农作物，是吧？还记不记得回来看看？哇，真的很厉害。但是他们却发现敌人非常之强大，他们在这敌人面前，在这亚摩利亚人的面前，就好像蚱蜢一样。摩西用从前上帝怎样在埃及旷野里面施行神迹奇事来到证明，只要上帝同他们同在就可以得胜。摩西去鼓励他们，摩西劝勉他们，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不要看自己，凭着信，只要信靠上帝遵行他的命令，他们就能够战胜这些强敌，因为胜败不是在乎他们。但是他们却是因为看到惧怕不信，不肯上去。上帝就发怒，你们既然不肯上去，就不让你们上去。虽然后来他们发觉，咦，激怒上帝不行，所以他们改变心意，又说我又去了。但上帝说，我不跟你们一起去，你们上去只会被亚摩利亚人所打败。但是他们不肯听，都上去，结果就惨败在亚摩利亚人的手段当中。最后他们要走回头路，回到旷野，在旷野漂流了三十八年。在生命记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圣经这样说：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日子够了，第二个够了。够了的意思是什么？够了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话事，上帝话几时够就几时够，几时不够就几时够。不够，上帝在不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掌管着一切，他有绝对的主权。誰說夠？只有上帝說夠。 日子够了，上帝再次带领这一群以色列人，这一群新生代回到去约旦河东的巴底斯加利亚，要将那一片他们祖先不能够得到的地，应许之地，赐过给他们为业。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却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不要对以东人、摩押人和亚扪人，甚至加非托人怀着敌意。以东人原来是以扫的后裔，亚扪人和摩押人是罗德的后裔。那你说加非托人是什么人啊？加非托人你好像不是很懂得这个名字，不过那个另外一个名字你们就会懂的，就叫做非利士人。上帝吩咐他们，你们不要干扰他们，不要怀着敌意干扰他们的生活，所以你他们要承认这些外邦人所得的土地是上帝所赐的，因为上帝说我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在申命记的第二章五节九节十九节重申，以色列人可以经过那个地方，但是不可以进入他们的境内干扰他们。上帝更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以色列人第一次进入迦南失败之后的三十八年，上帝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在申命记第一章第四节，那时他们已经击杀了住希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内阿斯他录的巴山王恶。在申命记的第二章二十四到三章十一节，这段这么长的经文就是详细记载以色列人怎样跟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恶的这两场的战争。按照客观的事实来讲，以色列人不可能打赢这两个王。这两个王无论在武器装备甚至熟悉地形来讲，这一群外来的人没办法打赢他们。但是这一群以色列人的胜败不是因为势力，不是因为才能，不是因为他们的战术，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上帝与他们同行同在，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上帝。胜败不是看自己有多软弱有多能力，胜败不是决定环境的顺应，胜败不是决定我有多少人来帮手，胜败是因为上帝。申命记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联谷边的亚罗尔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其中的城邑都给了吕便和加德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亚尔哥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梵音人之地。圣经一路记载到这两场战争胜利的结果，以色列人的两个支派半可以在约旦河东这个应许之地来到定居。这段就是以色列人摩西回忆以色列人的历史。摩西用什么态度回顾这一段历史呢？摩西首先忆述以色列人失败，从而凸显出上帝对这群勃逆顽梗的子民的不离不弃的爱。申命记整卷的书是讲到上帝的爱，上帝不离不弃的爱对这群勃逆顽梗的子民，所以上帝要求这群的子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对这位不离不弃爱我们的上帝有一个爱的回应，这个就是申命记整卷的信息。所以在申命记第六章那里讲，以色列啊，你要听，是不是要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摩西首先忆述以色列人的失败的历史，从而凸显出上帝不离不弃的爱。虽然这群 勃逆環境的子民屢次發怨言，上帝仍然以恩慈和寬容來對待他們，上帝仍然供應他們生活上的所需，記不記得天降瑪拿？上帝仍然和他們同行，以雲柱和火柱引領他們。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因為心硬不順，不肯聽從上帝的吩咐去得那個應許之地為業，但是上帝卻是耐心等候他們的回轉。最後上帝仍然讓那一群新生代的以色列人得著那個應許之地為業。摩西在臨終的時候跟這群以色列人這樣批他們，在《生命記》31:27-29，他說因為我知道你們是勃逆的，是硬著頸項的，我今日還活著與你們同在，你們尚且勃逆耶和華，何況我死後呢？你們要將你們支派的眾長老和官長都招聚來了，我好將這些話說與他們聽，並呼天喚地見證他們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後你們必全然敗壞，偏離我所吩咐你們的道，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發怒，日後必有禍患臨到你們。其實摩西和上帝都知道這群勃逆橫梗的子民死性不改，他們常常都會死人尋舊路，因為他們心仍然是剛硬，但是上帝對這些勃逆子民的愛，這種愛的約，對他們不離不棄。上帝仍然不離不棄地等待他的子民的回轉。這位昔在、今在、一直永在的上帝，今日仍然沒有改變，他仍然等待你和我的回轉。他用不離不棄的愛愛我們，他想我們回轉，用那個盡心盡力的愛去回應他的愛，他正在等待。上帝帶領新生代的以色列人重回約旦河東，重回他父輩失敗跌倒的地方，上帝讓他們靠賴上帝的恩典再次站立起來，重新學習，重新立志，重新開始。今天這位真實誠信的上帝，全能的上帝，亦都是這樣用厚恩來待我們。我們縱然屢次失敗跌倒，但他要使我們靠賴他的恩典，在哪裡跌倒，在哪裡站起身。因為詩人這樣說，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是怎樣憐恤那些敬畏他的人。當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的時候，上帝不單單只吩咐他們不要干擾周邊的以東人、摩押人、亞門人和非利士人，還吩咐他們善待他們。同樣，上帝今日都吩咐我們要愛鄰舍如同自己。在馬太福音，7:12，這個是耶穌登山寶訓那個倫理教導的核心。耶穌怎麼說啊？他說，所以無論何人，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這個不單單只是耶穌在那個登山寶訓那個倫理的核心，這個也是基督教倫理的核心，這個也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道理。因為正如使徒雅各這樣說，因為對那不憐憫人的，他們要受沒有憐憫的審判，憐憫勝過審判，憐憫向審判跨城。弟兄姊妹，今天我們怎樣看歷史？我們怎樣看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怎樣看教會的歷史？我們是否將眼目聚焦在我們過去的成敗得失？如果是這樣，我們的聚焦點就放在自己和我的身上。摩西怎樣看歷史？ 摩西的聚焦点不是放在他自己和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摩西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摩西可以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认定他，让上帝做主指引他当走的路。历史是什么？ History 历史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 是上帝的故事，是上帝在我个人，是上帝在这个群体里面述说和彰显他恩典的故事，是他述说和彰显他怎样用恩慈和怜悯对待我们不离不弃的故事。当我刚刚入到来的时候，我唱诗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一幅图画，就是我们刚刚带着，我还记得从华富村带着一个祈祷队，我们刚刚买了这个地方大游戏院，一群的弟兄姊妹在华富村一路祈祷来到这里，站在这里的中间，这里的中间一淡水，很多剥落的石屎跌在这里，我们就在那里用几块板在水面上，然后我们在那里祈祷，求神彰显他的荣耀在这个地方。上帝在那里跟我说，他说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耶和华上帝要赐给我们为业。不是我们的故事，是上帝恩典的故事，是上帝奇妙作为的故事，是上帝对我们这一群薄翼还紧的儿女不离不弃的故事。当摩西聚焦在上帝而不是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就能够看见自己的软弱和限制，他就能够察觉到自己独自一人不能够承担做领袖的工作，他就需要广纳谏言，他就需要唯才是用，他就需要恩赐配搭，他就需要彼此同心，所以他就能够虚心听从他的岳父叶剔罗的献策，拣选有能力之士帮助他。不是他，那个不是摩西的工作，那个是上帝的工作，以致他们能够同心合意侍奉上帝服侍人。虽然摩西在上帝的家里面尽忠竭力，但是上帝却不允许他进入迦南之地。圣经中记载，他说那时我恳求耶和华，主耶和华，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像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景，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摩西，上帝不让他入去，罢了，可以译做够了。在《生命记》这几章里面呢，其实在一章六节、二章三节、三章二十六节，从三次提到够了。这里正正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在这里揸主意，上帝他是主，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上帝独行其事，上帝要他的儿女完完全全的信服在他的主权的底下。摩西因为聚焦在上帝，而不是聚焦自己，不是聚焦在我的成败得失，不是在我的身上，所以他明白承认，甚至承认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他明白并且接受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并不是等于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入迦南。他的失败不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的失败，以色列人何时可以进入迦南，什么人可以进入迦南，不是人可以决定，完完全全是由上帝来决定。 但是摩西没有因为上帝不让他进入迦南，不顺他的心愿，他就放弃他作以色列人领袖那个的职责。他没有劈炮，他没有抛弃上帝托付给他的使命和职责。他明白带领百姓，带领百姓是上帝而不是摩西，他只是上帝的仆人。过去他怎样被上帝拣选所兴起，日后约书亚同样会被上帝所拣选兴起和同在。在不同的年代，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拣选合他心意的人作成他的工作。摩西是一位不义的领袖。在民数记第十二章三节，圣经这么讲，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民数记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其实摩西遇到很大的反对，甚至他的哥哥阿伦，他的姐姐米利暗都起来反对摩西。但是摩西仍然忍耐，他知道那个工作不是他的工作，他没有将聚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在申命记三十四章第十节，圣经这么讲，他说以后以色列人中，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圣经对摩西的评价极高，他诚然是一位忠仆良牧，但是却是死无葬身之地。摩西当然希望能够进入迦南，但他没有因为上帝不准许他进入迦南而否定上帝的恩典和同在。摩西一生留下最有价值的，不是他的丰功伟绩，不是他的民族英雄，不是他可以写在历史上面留名。摩西最重要的贡献，他是让以色列人知道和明白上帝的恩典和他的爱是对他的子民不离不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样回顾华基堂的历史？我们怎样回顾我们一生的历史？我们的聚焦点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承认上帝在你我生命的当中，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有绝对的主权？华基堂成立今年五十四年，在这五十几年的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确实以恩典成为年岁的冠冕。我刚刚跟大家分享我那幅的图画，站在个水的当中，就在这个礼堂的里面，我们去祈祷上帝给机会我们服侍这个社群，为盐作光。上帝却听我们的祈祷，让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要说上帝赐过给我们为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的地完全未曾夺得的。这笪地我们只是进入迦南，我们有没有信心？千万不要像昔日以色列人一样，没有信心将耶和华所给的地全部得到啊。等姊妹，你知不知道整个华富村整个南区有一个人口的大迁徙？在我们这里没几远，就是我们对面有新居屋的落成，田湾旧区的重建，华富村的重建，新区的社区的出现等等。面对新时代新挑战，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凭信前行，得应许之地为业？还是我们因为惧怕，我们转回到旷野里面兜兜转转？弟兄姊妹，我们的努力不是要满足人的野心，而是藉着我们看到这个异象，我们这个群体和上帝同工同行，我们可以在同工和上帝同工同行的过程当中，见证祂是那位荣耀的上帝，我们看到祂荣耀的彰显。摩西怎样反省对历史的反省？在第四章生命记的第四章是摩西对历史的反思。在生命记第四章一到四十节， 作者用了40节的经文来讨论为什么上帝不准许人做像，不做一个像来代表上帝来敬拜他。因为上帝实在太伟大，没有什么形象可以供人来敬拜。上帝没有形象的，上帝只是留下话语，上帝只是留下声音，上帝只是留下他的话，神的道 Logos 给人来进行。在《生命记》第4章11到14节，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这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法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上帝不给人做像，因为上帝太荣耀，没有东西可以描述到他。正如中国人所说，道家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给你说得出来的像就不是那个真像。但是上帝却留下他的话语让人进行。希伯来人的文化是听的文化，所以在《生命记》第6章4到5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节经文一开始就是用你要听你要做呼吁，听是包括听受、听信和听从。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听信和听从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指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入迦南，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之所，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条。他们都不愿意揭了他自己手里面所做的功，去放低自我，放低自己，来到让上帝来作主。虽然新生代的以色列人能够得以进入迦南地，但是其实他们入了迦南都没有得着他们上帝所给他的安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安息日的安息，是因为他们仍然有很多主见，他不肯揭了、停了他自己的主见，停了他手里所做的工，让上帝去在他们生命里作工。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4章第10节就这样说，因为那些进入安息的人也是揭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揭了他的工作一样。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进入上帝的安息的里面，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上帝，我们尽了我们的能力，然后将结果交给他，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只有那些在生活思想上面，只有那些在生活思想为上帝活泼的道完全照明，不单止愿意听受，还要听信和听从，让主作王，做敬畏上帝的人，他才能够真正进入安息的当中。今天让我们在这个堂庆的主日，让我们彼此相劝，坚固信心，宣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我们信靠上帝，紧紧跟随祂。无论在我们个人，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凭信进入上帝所赐的安息的当中，并且得着祂所赐的地为业。